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山东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让生命的每一刻为正视大法而存在。然后是河北张家口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面对邪恶走出来，讲清真相，救世人。先请听山东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让生命的每一刻为正视大法而存在的上半部分。师尊好，同修好。如果说修炼有什么捷径的话，那么这条捷径就是扎扎实实的学好法，无条件的同化法，坚定的信师信法，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彻底放下人的一切，那么就能在神的路上走得更稳更快。一、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这篇经文中说，作为学员，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所以在学法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再说清楚点，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大法的无边内涵加上辅助手段练功，就会使你们圆满。集体读与个人看都一样。很遗憾，我于2003年9月得法，得法时间比较晚，很庆幸我得到了大法。在宇宙众多生命中，我是为数极少的大法徒中的一个。得法不久，我就下决心要做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辜负师父赐予我的这无量荣耀。得法时间晚，而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其称号的内涵是如此的宏大，使命又是如此的巨大，要做好那第一重要的是学好法。在短短的时间内，我把师尊的讲法排起来学了一遍，包括720之前和720之后的讲法。之后坚持每天学法，没有特殊情况，转法轮一般是一两个星期学一遍，接着把新经文用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学一遍。无论学了多少遍，每次学法的时候心态是非常纯净的。学法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大脑中的一切人心就像被大山镇住一样没有了。这时只有师父的大法显现在眼前，身体被能量包围着，热融融的感觉。也有个别的时候人心不静，我就小声地读出声来，让人心不起作用，时间不长也很快定了下来。在这种状态下学完法后，头脑里纯净清透而又单纯，自然就充满了正念，消去了人心。学法后不长时间，我发了两个誓愿。第一个誓愿是，师父，宇宙中诸正神作证，弟子发愿修成， 如弟子不争气修不成的话，弟子甘愿形神全灭。因为从师父的法中我悟道，如果大法弟子修不成，那么自己世界的无量众生，一些与自己有缘的常人，以及他们背后连带着无量的大穷，都可能随着历史而被淘汰。自己在史前发下的救度众生的誓言，与师父签下的誓约，都将成空。真相大显的时候，不仅仅是自己不想再活的问题，而是自己的生命根本就没有再存在的丝毫意义了。这是其一。其二，发下此愿，就是要痛下决心，抛下一切常人心，精进实修，避免一手抓着人不放，一手抓着佛不放。第二个誓愿是，在历史上一切被我有意无意伤害的众生，我今天得了大法，是一个大法徒，我要证实大法，救度更多的无量众生，我肯定能修圆满，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我在历史上所欠你们的一切，我将在圆满后用我修炼的成果加倍福报于你们。我没有能力还于你们，我的师父也会帮助我还于你们。不要干扰我正式大法，如果干扰我正式大法，造成了巨大损失，干扰者将被历史永远淘汰。即使你向我要回了我欠的一切，那你的一切所为也将没有任何意义。我将加倍精进实修，兑现我的誓言。这是学完师父的关于善解的法之后发的誓约。我悟道，被我伤害的生命同样是师父在正法中要救度的生命，这些生命所承受的痛苦是真实的，甚至有一些痛苦是巨大的，在圆满后我还于他们一切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这些生命也在迷中，在迷中很可能被旧势力一些邪恶因素利用，干扰我正式大法，最重者非但不能要回我欠其的一切，甚至会因干扰正式大法而永远失去生命。因而我发此誓愿，使这些生命深明势力，不对正法起任何负面作用，使其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发这两愿时，包括日后每次想起这两个誓愿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泪。因为这两个誓愿不是用人心发的，而是从我生命的深处，从大法造就的金刚纯正的觉悟的本性中发出的。每当我遇到不好过的关，不好解的结时，总是问自己，忘了自己曾经发下的誓愿吗？修不成的话，生命都可以不要了，这点难算什么呢？这样一想，什么就都放下了。因为用修炼者的慈悲善解造下的渊源，很多干扰在我找到自己的执着时，伴随着发正念便烟消云散了。二，突破家庭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不练功环境还挺好的，你一练功就是这样的。我们好多人没有往纵深想一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觉得奇怪，挺懊丧的，练不了功，一个奇怪就挡住了，这就是魔在干扰你，它指使着人在干扰你，这是一种最简单的干扰形式，达到了不让你练的目的。你练功，你得道，而你欠下那么多东西你不还，他可不干，他不会让你练的。但是这也是一个层次中的反应，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不允许再有这个现象存在了。也就是说，把这笔债磨过去之后，不允许他再来干扰了。刚刚得法，磨难就来了，而给我制造麻烦最多的是我的妻子。妻子在我没有得法之前，对大法的态度很好，但我得法之后，在短时间内，她对大法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对我练功也不支持，甚至还骂。面对此情况，我首先谨遵师父的教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然后静心找原因。一下想起了他说过的一句话，你要是不说法轮呢，我还觉得挺好的，现在听你一说，共产党打你们就对了。原来是我讲高了，我经常神啊神啊的给他讲，他能接受吗？之后我就努力避免讲高， 并且主动承担了洗衣服、做饭等家务活，这样他也渐渐平静下来，有时偶尔还骂，特别是在练功的时候。但我心中有一念，不管你怎么骂，这功我练定了，这法我得定了。难还不断地来，我把要出去发的真相材料藏在家里，被他翻了出来烧了。我回家后，他对我大发雷霆，我心里难受极了，并不是因为他对我发火，而是想，这几本真相被你烧了，你得造多少的业呀。最严重的一次是一大包真相材料不知怎么被他翻了出来，然后他逼着我来到了给我材料的同修家里，把材料退了，还说了些不咸不淡的话。当时没有觉得丢了面子之类的人心，想的是不管你怎么样，真相材料我发定了，人我就定了。因为我有了这颗心，师父也给我安排了一些机会，比如他住娘家去了，给学生上晚自习，因故我提前回来了。我要回家看看我母亲，利用这些空当，我就出去逐门逐户地发真相材料。之后又想，老这么偷着也不成啊，时间太少，干脆让他得法吧，大法无所不能，师父一定会度化他的。让他看转法轮，他不干，怎么办呢？有办法，妻子因肩周炎经常胳膊不能活动，这就是突破口。我练功时特意不用音乐，叫他一起做，我在心里也求师父加持。时间不长，他的症状好多了，他感到很神奇。更神奇的是，清早时会无故传来敲门声，把他叫起来练功，接着再引导让他学法。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他得了法了。到了2004年农历新年时，他就痛痛快快、堂堂正正地和我一起出去发真相材料了。很显然，妻子对我修大法、做真相材料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已经明显是邪恶利用人在干扰了。但当时因学法浅，我确实悟不出来，也不知道在发正念时彻底铲除这些干扰因素。即使这样，还是走过来了。我今天才悟到，只要我们有了这颗心，坚信大法，坚决做好三件事的心，即使有一些外来磨难，我们悟不出，不会用正念铲除它。师父看到了我们这颗坚定坚信的心，也不会再允许邪恶无理的干扰，也会帮助我们清除我们修炼道路上的魔障的。各位同修大家好，现在与您分享的是山东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让生命的每一刻为正视大法而存在，欢迎继续收听。三，弘法。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中说，我为什么说大法弟子伟大，你们摊上这伟大的时代，赋予你们的也是伟大的，因为人类90%的生命已经是从高层次上来的了，也就是说，人的这张皮里面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人了，人的这张皮已经被很高层次上来的生命得了，占据了。从师父的法中我悟到，地球上的人都是为大法而来的，即使是起反面作用的，他也不想真的来破坏这个法，他也不想被淘汰，得到大法，同化大法，是每一生命内心深处最真切真实的想法。所以不管一个生命对大法抱有多大的偏见，当然对大法犯罪的人中败类除外，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要想办法引导其得法。因为我深信，在真相面前，在大法的威德面前，什么也挡不住。感触最深的是小外甥女，他在城里小学就读，受邪党毒害极深。一开始给他讲真相的时候，他捂着耳朵不听，看到我打坐，他说，我让警察把你抓起来。先是与妻子一起 把他妈妈讲明白了，他妈妈就可以经常给他讲真相了。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力本来就大，再加上他妈妈经常的讲，他渐渐地对大法有了正确认识。酒瓶出来后，让小外甥女退队，他死活不敢，我们不急，还是先把他妈妈劝退了，又把他爸爸劝退了，还是先让家长来充实他正的一切因素，然后再劝他，几句话他退了，并且马上感觉到退队后师父给他带来的福报。提到福报，他乐得闭不上嘴。时机成熟了，暑假特意让妻子把他接来住一个星期。我对妻子说，小外甥女要得法了。到我家后，我让她看了《风雨天地行》，她一连看了两遍。看完后，她激动地说，原来大法这么好，大法弟子被害得这么惨，我真后悔以前捡到真相材料都让我烧了，原来都是省吃俭用做出来的。接着又让她听法，练功时她也乐颠颠地主动跟着练，走的时候她主动要了一本转法轮，恭恭敬敬地用厚纸包上一个封面，高高兴兴地带回家去了。对于一些被邪党欺骗太深的善良者，一时不听真相，甚至表现得很冲动过激，这都是假象。只要我们本着慈悲心，用各种方法把真相讲到了，问题迟早会迎刃而解的。四，讲真相。在讲真相方面，我抱定的原则是莫以事小而不为，哪怕是一张传单、一个护身符、一个邮件，跑了很远的路，只寄了一封信，只去了一个人家，我也认为值，不会白做的。所做的事或早或晚，或是在整体中，都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我有两个同学，其中一个对大法偏见很大，勉强把他俩劝退了，但感觉他们心理上仍然没有摆脱邪灵思想的影响，就给他们俩发电子邮件持续讲真相。当时用的是国内的电子信箱，虽然是国内电子信箱，但我在心里说，这电子信箱是为讲清真相而造就的，绝不允许邪恶来对它进行干扰。几个电子信箱都出色地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虽然如此，建议同修不要盲目仿效，我心里丝毫也不顾及安全问题，只有一念，我要真正的来救你。几天后再见面，持偏见的同学兴奋地对我说，原来法轮功很好啊，共产党原来这么坏，你发给我的材料我都打出来了，给办公室的教师传着看呢。另一个同学则更是经常性的在办公室里讲真相，并且前几日还要我给他带一本转法轮，准备好好看看呢。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现象，给一个常人讲了酒瓶了，但没有机会对他进行劝退，另一个同修在给他讲时，几句话他就退出来了。经过我和周围的同修讲真相后，常人明白真相并主动传播真相，甚至是得法的例子很多，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就像师父在2003年美中法会上的讲法中讲的，从整个情况来看，其实目前的情况也就是这样。大法弟子做的每件事情都别小看，你一句话、一个传单、键盘上按的一个钮、一个电话、一封信，都起着很大的作用。明白了真相的生命，他也是活传媒，他们也在讲真相，在社会上形成很大的影响。正因为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努力地按照师父说的做，才会出现这样好的结果。五，资料点修炼。从去年，我建立了一个家庭资料点。要建资料点，是因为一是我全家人都修炼，家庭环境好；再一个，我是新学员嘛，不像老同修那样曾经被邪党登记造册的，可能会偶尔担心安全问题。再一个是我的电脑技术还可以，但当时因买房子欠了债，刚刚把电脑换了主机就停车了。但心里始终想着，等还上债务，第一件事是做真相材料。师父看到了我的心，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同修主动出钱， 帮助我提供耗材。就这样，家中的资料点成功运转了，一直平稳运作到今天，为本地区同修提供真相材料、师父经文、师父讲法录音、酒瓶、江泽民奇人等。谈一点资料点平稳安全运转的粗浅认识。安全方面，第一重要的是学好法。从实际中，我们都可以体会到，一个资料点能够平稳安全的运作，会对这个地区的正实法形式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如果资料点被干扰，或者是被邪恶破坏，会使一个地区的整体受挫，往往需要调整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元气。由此，在我心里，我家的资料点是我们地区全体同修与需要救度的众生的，深感资料点的工作是非常重要，因此我更加注重学好法。由于师父给我安排的工作比较轻松，我一般是学半天法，在半天抽时间阅读明慧同修的文章。如何学法，在前面已经谈了，包括与我配合的同修也是学法极为扎实，讲真相极为稳妥的，三件事做得非常精进。第二点是修口，这一点尤为重要。很多资料点就是因为同修不注意修口，最后传的常人都知道了，从而出了问题。有同修说，真相资料是法器，我很认同这一说法。既然真相资料是法器，那么资料点是不是制作法器的地方呢？既然是制作法器的地方，那么资料点用常人的认识就是重地。往高一点说，资料点就是大法弟子的天机呀。有道是天机不可泄露，更何况邪恶还在想方设法利用坏人在寻找破坏资料点呢。因此修口的重要性可见其分量了，我们的资料点是严格的单线联系。第三点是用钱。虽然在不久之前自己因购房还背着债务，但并没有因经济困难而对同修开口要过一分钱来做真相资料，能自己解决的就自己掏钱解决，钱不在多少，关键是有那份心。有一次负责协调的同修看我手头确实紧，要给我一部分钱让我买一些小来小去的耗材，被我回绝了。小来小去的耗材也让同修花钱买，我们一家人心里都会很不安。负责协调的同修在用钱方面也极其严肃地要求自己，协调的同修从不开口向其他同修要钱做资料，很多同修也是经常主动拿出钱来给他购买资料需要的耗材。有时别人给钱时，他说钱够用了，不要给了。很多大的投入都是此同修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来的，虽然他的经济条件稍微好一些，但他也是靠工资生活的。有一次进耗材时，他的手机被偷了，他只是呵呵一乐，然后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被偷手机的那一阵子要添置一台打印机，手机被偷后他说买打印机等下一个月吧，说是这样说了，但是没有拖多久打印机就买回来了。同修的境界让我仰观敬佩。以上三点是我们的资料点能安全运作的重要原因。平稳方面，我们的资料点经常在一周内做出100本酒瓶、两三百本的真相小册子、几十本明慧周刊，并实时做一些其他的真相资料，打印量是比较大的，电脑、打印机等能比较平稳的运行。我主要是悟了师父在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中讲的这一段法，因为宇宙正法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做，所以就在这里造了三界。这个三界中的一草、一木、一土、一石，从人到物，所有的生命都是为这法而来的。三界之内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而来、为法而成、为法而造就的，但是呢，可不都是表现上起正面作用的。这些表现上不起正面作用的，当初旧势力安排中认为他们也为法做贡献了，所以旧势力觉得这些生命也要圆满的。初期的时候机器出现毛病了，我总是对他发狠，看你不争气，再不争气扔了你，不用你再换新的。可是越是这种心态， 情况就越糟糕。通过学法，找到自己争斗发狠的执着，很快把这种心态调整过来，坐下来发正念，正念中平和地对机器说，被大法弟子选中了做大法的事情，这是你的福分呢，在这儿这么长时间了，你应该是一个很高层次的生命了，具有神通，即使我不发正念，各种干扰你也应该处理了，处理不了你也可以求我师父啊，如果你与旧势力有约，那你马上否定他，这样处理很快就会解决问题，即使再一次用常人的方法来解决，也会马上找到问题之所在。对于机器，我极其珍惜，在不影响做真相材料的情况下，能使用就尽量使用而不更换，因为珍惜他们就是珍惜他们为正视大法救度众生而来的使命，即在此过程中他们给他们自己建立的荣耀。家里的机器除了用来做真相材料外，极少用来做常人的一些事情，诸如上常人的一些网站、打游戏、看电影。因为我还有这样一个认识，这些机器是来证实法的，也是帮助我来修炼的，是法器呀，他们将见证我的整个资料点修炼过程。如果将来在他们思想中存留这样的记忆，当年跟某某人修炼时经常不务正事，我想这也是一个大法修炼者的一个很大的污点，会给一个修炼者留下遗憾。能在法上认识法，时时能善用正用机器，这也是我们的资料点能平稳运作的原因吧。各位同修，交流稿让生命的每一刻为正视大法而存在的上半部分播读完了，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这篇交流稿的下半部分。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张家口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面对邪恶走出来，讲清真相救世人。尊敬的师父您好，各位同修好，我是96年得法的弟子，得到转法轮这本宝书，我从心底里高兴，书里的话句句打动我的心，我惊醒地发现，这是一本指导修炼成佛的天书，而且是师父亲自带我们修炼返本归真，这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难逢的机缘。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人生的真谛，我找到了我的人生归宿，我要兼修大法，紧跟师父返本归真，一修到底。从此我和其他同修一样，如饥似渴地学法练功，而且看淡名利，事事对照，做到是修。比如单位分房子，有的分了好几处，可我们是双职工，反而没分过一间，但是我从来没和单位要过。97年我们家自己盖房子，向单位买的砖，单位领导考虑到我们家的情况，向我们要了一半的钱。我全家六口人，双方还有老人，我和丈夫每月收入700元多一点，但我想我是修炼人，钱是身外之物，怎么能占别人的便宜，于是我又把另一半钱2400元补交给单位。由于我前4年个人修炼比较扎实，为720以后正实法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下面我就把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过程中的几件事向大家汇报一下。因为我没多少文化，理解能力差，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一、面对迫害走出来。 从99年7.20开始，中共恶党和江氏政治流氓集团互相利用，对我们这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信仰真善人的好人进行疯狂的迫害，给大法和师父造谣。我当时心里非常难过，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流氓集团对大法和师父的诬陷迫害而无动于衷。我决定进京上访，去天安门喊冤，先后去了四次。在2000年，我第二次进京，被绑架回当地，单位将我领回。从此，单位派两个人天天在我家里给我办班，把我家干扰得无法正常生活。单位逼着我写不去北京的保证书，我说我是不会写的，共产邪党的话能信吗？信仰自由是宪法的规定，按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我今生好不容易得到佛法，看到了宇宙的真理，刀放到我脖子上，我也要永远修炼下去，绝不回头。他们说鸡蛋碰不过石头，我说石头再大也碰不过真善人。他们起来就走了。因为我不放弃修炼，邪恶三天两头到我家骚扰，想抓我到公安局。一天上午10点多钟，我们单位派出所带了7-8个恶警，气势汹汹闯进了我家，要带我立刻走，说公安局有话要谈。师父点悟我用病业闯关，我说有病不能去，立刻上床立掌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黑手乱鬼。他们说什么我也不搭理他。这时公安局又来人，就污蔑大法和师父。我和他们说，你们就这样做会遭报的，你们对我这样狠，对你们有什么好处？这时他们的脸色也变了过来，不像先前那么凶了。我和他们说，我有心脏病、高血压，这几年练功好了，现在你们把我迫害的又犯了。于是他们把医生也找来，可是还没诊断，单位的人说有事要先走，公安局的人一看也要走，最后都灰溜溜地走了。全家老小都吓坏了，80多岁的老父母更是痛哭流涕。一直很支持我的丈夫也承受不住了，让我先放一放，以后再练。我善意地和他说，你为人为到底，送人送到家，我自修炼以来身心这么大的变化，你也不是不知道，你说我能放吗？如果你害怕，我就离开这个家，我什么东西都不要，只要宝书转法轮，谁也别想动了我这颗修炼的心。后来被迫害所逼，我只好流离失所，在本地无法藏身，我决定到外地。因为没有直达火车，我只好先到临县住下。住店填登记时，我的手和整个身体突然都麻木起来，我悟到是师父不让写真名，就写了化名住下。不知怎么老是感到心神不定，坐立不安的不对劲儿，便赶快离开这里，坐上客车就走。上车后又为难了，一没亲戚，二没身份证，去哪里呢？但转念一想，我的路是师父安排的，有师父在怕什么，谁也动不了我，随其自然吧。结果汽车到站后，还没下车就看见一个蹬三轮的向我走过来，问我去不去火车站。我说去，就直奔火车站。刚到车站，还没等下车，火车站售票员便用大喇叭喊，旅客们到某某的火车临时晚点，现在开始检票。我的心好激动啊，我赶快进站，到检票口问检票员，上车补票行吗？他向我点了点头，我便第一个进了车站，上了火车。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当时我的心情无法言表。我在心里说，师尊啊师尊，弟子只有一颗坚如磐石的心，信师信法的心，再艰难我也要跟师父走下去，绝不辜负师父的苦度。在邪恶的迫害下，儿子、恩爱的丈夫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都能够放弃了我，可师父时时刻刻在看护着我、保护着我，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修炼呢？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呢？下火车出站口要查身份证，有4个警察排成一排挡在出口处， 我立即边发正念边向出口走过去，只见一个警察手中的杆突然掉了，低头去取，另一个警察和一个小孩玩去了，而另外两个也没注意。我堂堂正正走出了车站，在恩师的保护下，顺利地在当晚10点多钟到了我要去的地方。在流离失所的日子里，得知女儿要结婚办喜事，父母为其操办是理所当然的事啊。可是邪恶天天找我，师父点化我不能回去，回去就会让邪恶得逞。为了证实法，有多少同修失去了生命，有多少老人失去了儿女而孤苦伶仃，有多少孩子失去了父母无人照管，这么点情还放不下吗？一定要放下。我的心一下子平静了，再也不去想他了。2000年我又一次进京上了天安门，一个恶警向我要身份证，我说没有，他们就叫我骂师父骂大法，我不配合，就把我送到天安门派出所，几天后又把我关回当地派出所。我不承认旧势力这种迫害，于是我就不停地发正念。此时在我身边有人说，赶快想办法出去。我知道这是师父点化。中午吃饭的时候，又有一个声音在耳边说，这样吃能出去吗？顿时就感到很恶心想吐，从此就绝食绝水，第二天走路时不由得摔倒在地。我求师父加持，就看到像树叶一样的东西从房顶上落下。他们叫来医生检查，一量血压，高压220，低压125。从此我就不起床，这样10几天过去了。一天有4个警察来查房，其中一个人说，练法轮功的是不是没病装病？我一下子紧张起来了。在这时，突然房顶上出现了一个像古城门一样的景象，黄色的墙，红色的边儿，特别漂亮。我看了10几分钟，不知不觉睡着了。在梦中，女儿对我说，妈妈别着急，师父给你通路呢。醒来后泪水直往下流，师父为我承担的太多太多了，我的心更稳更坚定了。也不知道警察什么时候走的，后来什么也没发生。同事住了8个同修，其中有5个人写了3书，可还是被送走劳教了，剩下我们3个人。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警察问她还练不练功了，她说练，活一天练一天，除非死了。另一个同修一点也不配合邪恶，见人就讲真相。写了3书的那5个同修被送走的第二天，这2个同修堂堂正正地回了家。第3天，我也被单位和家人接回了家。由此认识到，在任何环境下，只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就按师父教给我们的做，就没有过不去的关。二，讲真相，救度一切有缘人。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说，我们要慈悲世人，要去讲给他们真相，救度他们，不要叫他们在法证人间的那一刻中被淘汰。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那么讲清真相这个问题，对我们大法弟子来讲，实际上远远超过了你们个人修炼。你个人修炼只是成就了一个生命，而你们在救度众生中所起到的作用，却成就了众多的主体生命、无量的众生，甚至于是更庞大的天体，就肩负着这么大的事情。师父的教导使我深深感到，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身负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多么荣幸、多么殊胜与严肃。既然明白了，那就只有无条件地按着师父的要求去做。我们地区没有资料点，我就自己写自己做，后来资料多了就大批去发，遇到人就面对面向他们讲自焚真相，讲邪党对我们的迫害，讲我们如何做好人。在这过程中，我体会到表面上是我们自己在做，实际上完全是师父的慈悲。没有师父的呵护，我们自身的安全都没有保证，更不用说救众生了。讲真相的过程，就是加强我们的正念，修正自己，纯正自己的过程。 2003年的一天，我一个人骑摩托车去山里送真相资料，有点紧张。在返回的路上，正念不足，让邪恶钻了空子，连人带车摔出去很远，车倒在了沟沿上，一块石头卡住了车，差一点没掉到沟里，太危险了。一个过路的看见了我，问我能不能起来，我说能。那人说，前几天这儿摔死了一个人，当时就死了，是开三轮车的。这个好心人帮我把摩托车抬上来，我和他分手回了家。回家一看，内裤摔了个2寸大的口子，膝盖破了一大片。我心里说，没事儿，用水洗洗就好了。这时立刻觉得疼痛难忍，一会儿肿得像碗一样大。这时全家人着急起来了，丈夫逼着去医院，父母流着泪说，残废了可怎么办。我说，有师傅保护，一定会好的。当时腿整个都是黑的，有的地方还出了水泡，有个懂医的人说，可能是骨碎了，可我也不怎么疼。我并没把它放在心上，还照常练功干家务。到第九天发正念时，看到有2只手拿卫生纸在给我擦伤口。从那天起，我的腿一天天好起来了。腿好了之后，回娘家取车，车怎么也发动不着，推也推不动，没办法送去修理。到那里打开一看，轴被摔进去1/2寸长，齿轮也错位了。可我回家时，车一点没毛病，也没杂音。大法真是太神奇了。可我明白，全是师父慈悲保护。换上别人，早就车毁人亡了。出了九平后，由于学法不深，去亲戚家劝三退，他们说我参与了政治，我没有了主意，不知该怎么办。回家后认真学师父的经文和九平，中午迷迷糊糊睡着了，梦到我前门牙有点松动，右手一摸掉了7颗，我一下惊醒了，立刻悟道，赶快救人。立即骑上车子去了2个村，走了9家，退了7家。从此我放下人心，现在基本上能做到见人就讲，见人就劝，比较坦然地面对面地讲真相。劝三退时，有时也会遇到不明真相人的嘲笑谩骂，我全部放在心上，牢记师父的话，我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我就告诉他们，你现在这样，我如果救了你，将来你还会感谢我呢。不过这也没关系，你回去想一想，想通了再办。你说我几句是小事儿，你的人生平安是大事。在救度众生的同时，把掉队的同修找回来，也是我经常挂在心上的事。我想尽一切办法劝说他们，一个说不通，就多找几个同修去说。一次不行，就多去几次，从不灰心，更不放弃他们，直到他们回到大法中来。以上是我在现有层次中悟到的一些法理，做的一些事，离大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望得到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